很恭喜哈，中国人发明的这个"恭喜恭喜"，是在大年初一，一整个晚上，在除夕夜的里面，大家闭门在家里面，要度过那一个夜晚的艰难。到了大年初一，一早开了门出来，一家一家的说："恭喜恭喜，我们避过了那个灾难了。"很合乎逾越节的道理。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比众人更有理由说恭喜恭喜恭喜，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了那一切。所以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一份喜乐，不只是穿新衣、吃美食、到处去耍、走亲戚，不只是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重罪，耶稣带领我们度过了生命的艰难，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说恭喜恭喜恭喜你，耶稣耶稣，真爱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极其的蒙福。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真实的信徒能救人"。我们是不是都很想救人呢？真实的信徒能救人。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来思考这事。哦，我忘了，我们要那个把手机交给神。哎，这个很重要的事，我怎么忘了呢？好，来，我们一起把手机奉献在主的面前，把你的手机准备好，格外是在春节期间，这个手机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没事，也不用上班了，也不用干活了，好多事也不做了，你的时间都花在手机上，所以手机格外的显得重要。也许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或者你不大熟悉教会，那我们就是要告诉你这一个手机的奉献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做的。当你这样奉献手机的时候，你这一个人就会成为一个会管理时间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会节制自己的生活的一个人啊。那么，把手机奉献给神，也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活都交在主的手中。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说。主耶稣，这是我的手机，是你所赏赐的交流工具。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它，除去里面一切的污秽、淫乱、欺骗、浮夸的画面、言辞和链接。我的手机要清清洁洁，分别为圣，归给你。你是手机的主人。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使用它，在真理和圣洁里与人交流，不论是接收的或发送的，于己与人都有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认认真真的交托在主的手中。好，谢谢主。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这一个问题是：真实的信徒能救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非常的快乐，我们很想把这个快乐跟别人分享，我们也很想去救人，来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什么人能够救人？真实的信徒能够救人，真真实实经历神的人，真真实实跟随主的人能救人。比如说，你去游泳，你看到有人好像不会游，然后喝了水，然后好像要灭顶了，谁去救那个快要溺毙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初学者。一个初学者心里很想去救那个人，他去救的话，两个人就同归于尽。所以我们要去救人，那个人叫做救生员。救生员是经过训练的，救生员是体能很好的，救生员是游泳的技术也很好， 知道救人技巧的人，所以一个真实的会游泳的人能够救人。那我们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我是一个真实的信徒，我就能救人。要不然我救人拉了他一把，我自己可能也摔下去到水里面一同淹没，或者我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自己精疲力尽也倒。那个人也不一定被救得上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救人的技巧，没有救人的体能，我们只凭着一股子热心，凭着一股子爱心，那一个人不一定被救得来，两个人一起都在水里面挣扎而已。那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的里面来思考神怎么跟我们说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17节到29节，我们从这里来思考神给我们的教导。好，有一点多，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呢，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也不算是有割礼嘛。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这一段经文并没有跟你说我刚才所说的事儿，那么他说到的是律法。那我们是从犹太人的跟律法的关系来思考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什么样。那么，律法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也在前面的第13章里面，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自己打开来看。也是第二章的第13节，就说到说，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犹太人是自认为有律法的人。那神在这里给他们说，透过保罗给他们的教导，就是说，是的，你们是有律法的人，但是什么样的人是在主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人呢？不是有律法。然后我听过律法，我了解律法，我明白律法，我就称义了。保罗乃是说行律法的称义，所以保罗体会到律法跟犹太人的关系。犹太人是有律法的，是听过律法的，要听律法教导的，要领受律法教训的。但是这都不算数，是行出律法的人称为义。这是保罗在律法跟犹太人的关系当中点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犹太人的律法 到底从哪里而有呢？是不是全世界只有他们有律法呢？起初是的，只有他们有律法。这个律法是摩西在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地以后，他们在旷野，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与神面对面，神要把话语赏赐给他。所以摩西到了山上40天。领受神亲自所给他的话语，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十条诫命，我们称为十诫，很多人都会背，我们也教导孩子从小要背诵十诫。那么十诫是一个总纲，我们从这十条诫命的里面，我们有了摩西五经有5本书，在这5本书里面给我们讲犹太人的律法，那么这一些的律法涵盖的范围相当的广，我们在十条诫命的里面，我们熟悉的人都知道，十条诫命前面的4条都是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讲我们的信仰。那么后面的6条是讲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处在这个人的社会当中。我相信你会背十条诫命。如果你不会背，你就翻到出埃及记20章，你就找着了。那么，十条诫命跟所有的律法里面涵盖了哪一些事呢？有道德，有人伦，讲人与人之间应该存着什么样子的态度跟人交流，应该怎么样处自己的家庭，亲子关系怎么处？夫妻关系怎么看？彼此的忠贞显在哪一些事上？彼此的带领显在哪一些事上？所以，这个摩西的五经里面包括了道德，包括了人伦，包括了健康、清洁、卫生、条例。所以，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我们今天的医学可以给我们解答。就是能吃的是与我们健康有益处的，那一个认为不洁净、不能吃的，往往就是危害我们健康的，要么胆固醇过高，要么是劣质的蛋白质是与我们无益的，要么就是脂肪过高，要么就是会伤害我们的肠胃。所以，健康清洁的条例是与我们的这一个人的身体有关的，那么还有，就是房屋也要很清洁，你所住的地方也要健健康康的。所以不只是人会得疾病，房屋也会生病。那房屋如果发霉了，就对人的健康很不好。那这一些都是在律法的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的卫生、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住所都要健健康康的，还包括妇人生完小孩以后要坐月子，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最彻底的一件事了。哎呀，我们不只是坐月子40天不得了，我们现在还给产妇放假4个月。所以这个简直是，恩典太大。那根据圣经的教导，坐月子40天够了，60天够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对于我们周边贫穷困苦的人，有没有教导呢？有的。对于贫穷困苦的人，我们要待他们有恩典，那就是我们今天衍生出来的社会福利制度。怎么样能够把你的东西，把你田间的出产，能够留给贫穷的人，不要割得一干二净，收割的时候不要收得一干二净，要留给贫穷的人。因为我们也做过奴隶，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教导，不要忘记你在埃及做过奴隶。你不要忘记，你曾经很贫穷，所以当我们有田有地有出产的时候，不要忘记 那一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做奴仆的人、寄居的人，这个是社会福利的来源。我们今天有很多社会福利法都是从圣经里面衍生出来。除此之外，我们一想到律法，我们就不高兴，是因为我们觉得那里面充满了处罚。是的，当我们的行为偏差，当我们得罪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要有刑罚。所以在律法的里面，有许多人犯了罪以后，必须要接受的刑责，也有人犯了过以后，必须要有的处罚原则。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四诫是跟我们的神有关的，所以整个的律法里面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信仰。信仰上的礼仪，在信仰上向神献祭的教导，在律法书里面很清楚。所以这是神给犹太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律法书。这律法书要让犹太人知道怎么样来敬拜神，要叫犹太人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人。前面的四戒如果没守住，你后面的六戒守不住的，因为人是在软弱中的人。人出于自己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一些事，所以当我们前面的四戒我们把它守住了，后面的六戒就自自然然的发生。所以我们在思考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犹太人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所以犹太人是有律法的。犹太人有这个律法，他们很自夸，他们觉得很荣耀，他们有这个律法，他们与众不同，这是犹太人可夸口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犹太人，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律法呢？犹太人对于自己的律法是夸口的。因为他能够倚靠律法，当一片蛮荒之地，人与人之间胡作非为、任意妄为的那一个年代，4000年前，犹太人有了律法，有了约束，犹太人成为一个在文明里面进行的一个民族，所以犹太人他们倚靠律法。可以来夸口，他们是文明的人，他们是有文化的人，神给了他们律法，而迦南地的那一些人是可以任意妄为，在男女性关系上是随便像动物一样的，他们在人与人的对待上面是残暴的，像动物一样。但是犹太人从神那里领受了律法，他们就成为了有约束、有礼仪、有彼此能够合宜对待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很有得夸口。他们从律法里面受教训，他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说的对错是什么，神所看为好、看为不好的是非是什么，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他们是别人的光，他们是那些愚蠢人的师傅，他们是可以教导孩子的老师，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是有真理的典范，这是犹太人非常引以为豪的。的确，他们应该是如此。保罗在这里指出来的是，你既是如此。那你不教自己吗？你既是如此，你不倚靠律法而行律法吗？你既是如此教导别人，你自己还犯偷窃淫乱的罪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你自己犯律法，这样子是对的吗？这就是保罗指出来犹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讲犹太人，不能够把这个经文都抛给所谓的犹太人，而是把这一段律法，把这一段经文放在我们这一些属灵的犹太人身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像犹太人。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就跟当地的人，当时4000年前那些蛮荒的人看犹太人是一样的。人看我们是基督徒，人看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自己也有一点可夸口。那神透过律法给犹太人做全面的生活的规范，神也要用他的圣经给我们做今天在主里面的人全面的规范，不是只有一点点，只管我们一点点，不是只管我们的心一点点，不是只管我的生活里面的一点点。神是给我们做全面生活的规范，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犹太人他们在他的夸口的律法上。他是接受挑战的。保罗在这里就挑战他：你有律法，你还犯律法吗？你知道你是蠢笨人的师父，你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聪明、很有文化，那你真的是师父吗？还是你跟他一样蠢笨？你说你是领瞎眼的，给瞎子领路的，那你是眼明的人吗？还是你不分是非，跟那个瞎眼的人一样瞎？所以，我们从保罗在这里给犹太人所提出来的挑战，我们也要做一点的醒思，做一点的自我省察。当犹太人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犯罪得罪神。他违背律法里面的教导，明明自己知道的，仍然去行，不该行的去行。我知道真理，我却不行真理。我教导别人，我就不能教导自己。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一个严重的警告，23节、24节。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三个字，玷辱神。24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所以，当犹太人不遵守律法，得罪神，在律法上，我明明知道，我却明知故犯。我听过很多律法，我却不行律法。他的损失是什么？他的损失是在神的那里，看起来是神的损失，是因为玷辱神，神的名受亵渎，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损失神的尊严，损失神圣名的威严。所以犹太人在他们不遵守神的道，随从当地的人行淫、拜偶像、生活混乱、暴力，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名就在当地的人的眼中被羞辱、被玷污。人就说：“是吗？”他有律法又怎么样？不是跟我一样吗？他有律法，他的行为跟我没两样，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玷辱神，我们是羞辱神、亵渎神。犹太人这样的亵渎神，所以犹太人就亡国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历史。 先知怎么样再三的警告他们要回转向神，遵守神的诫命，守住神给的律法，他们仍然是听是听见了，却不去行，明白了，受了教训，却不去行。到最后，他们就是亡了国，遭了灾，亡了国。对我们有没有一点提醒？我个人很羞愧，我很小在教会长大，我很小，13岁我受洗，我对神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诫命，我不知道神所吩咐的是什么，我的生活里面没有神，虽然神一直看顾我，保守我，带领我，其实我是一路平安顺畅的。但是我的生活不见证荣耀神，我的朋友们不知道我是基督徒。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发现我是基督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哦，你是基督徒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吃饭祷告。”他知道基督徒吃饭祷告，我常常跟他一起吃饭。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吃饭祷告，原来你还是基督徒啊。”另外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最喜欢你这种基督徒，因为你都跟我们一样。”我信了主以后，多么的羞愧！他们不要信主，因为他们从我的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跟他是一样的。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他说什么话，我说什么话。他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我也做什么不该做的事。礼拜天我从来不去教会，他礼拜天当然不去教会，因为他不信主。我这个信主的人也不去，所以那个不信主的人对我很满意。他说我完全不给他们压力，我跟他们一样，我对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影响力，不要说去救他了。所以，一个人身为犹太人，或者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却不守神的道，不尊主为大，我们第一是羞辱我们的神，第二，我们是自取其辱。27节，27节。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两个例子，一方面我的神被羞辱，人家说你都跟我们一样，你的神有什么作用？你的神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你跟我一样。然后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从来也不祷告，你也不去做礼拜。这是羞辱我，这是羞辱我个人，因为他正在审判我，他用他不知道的律法在审判我这一个知道律法的人，他用他不认识神的非基督徒的身份在指责一个认识神归给主的人，是他在审判我这一个。在律法里面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过活的时候，我们羞辱神，我们也自取其辱。春节期间，这一些的事情格外的挑战我们，格外的挑战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态度，格外的挑战我们是否遵行神的律法。我们为了跟所有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做他们所做的事，免得他们不高兴。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有极大的损失。我们损失神的荣耀，我们损失我们自己的荣耀。那如果我们是真真实实的守住神的律法，有什么好处吗？我们来看29节，唯有里面坐的是真犹太人， 真歌里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当我们遵守神的律例，照着神的典章而行，在信仰上持守信仰，持守真理，在生活当中遵行律法，守住神给我们的规范。我们得一个极大的好处，是从神而来的称赞，不是人给我们称赞。当我们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边上的人会看见，他不一定称赞我们，但是我们的神要称赞我们。你看这一个好处是不是极大呀？值得你得到神的称赞，这一个好处。大过所有的人说，你真是好人，你真是跟我们一样，我们最喜欢你，远远的大过这一切从人来的称赞。弟兄姐妹，做一个真实的信主的人，做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犹太人，神的名不被玷辱，我们自己的名不被羞辱。而且我们还得着神的称赞，是不是值得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明白，我们跟随主，遵守神的律法，在神的眼中看来是美好的，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常常是很在乎我们的生活。很在乎我们周围的人，是的，我们要体谅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神高高的举起。在春节的期间，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当你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定会得着不一样的影响力，发生不一样的影响力。很多人，第一代的信徒格外的会面对这样的挑战，因为家里的人还没信主，所以信了主以后，回到家里过年过节，哎呀，家里面的人要烧纸，要上香，他就说：“哦，我不烧纸，我不上香了。”家里面的人要把祭物拿去祭拜一下，然后再来吃。他说：“哦，这个我不吃了。”很多的家人是不谅解的，很激烈的家人是又打又骂的。我认识一对姐妹，她们两姐妹，先后信了主。她们回到家里面，春节的时候跟家里的人说：“我们不上香了，我们也不烧纸了，我们也不吃那个祭物。”被爸爸活活的痛打了一顿。把他们赶出去，大年夜、大年三十晚上，把他们赶出去，不准进来，让他们两姐妹天寒地冻在外面，不准他们回家。三更半夜，妈妈偷偷给他们开了门，让他们回家来睡觉。第二年怎么做？仍然这两个姐妹说：“我们不烧纸，我们也不上香，我们也不吃这个祭拜过的东西。”妈妈从厨房里面端出一些饭菜来，跟他们说：“这是我没有祭拜过的，你吃这个。”弟兄姐妹，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神会给我们开道路，神是知道我们为了遵守律法，我们为了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所受的艰难。神是知道的，神必定给我们开道路。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遵从神？神是知道的。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刚刚信主的时候，聚会马马虎虎的，爱来不来，来嘛就迟到很久，也不告诉家里的人她信主。有一天，她觉得应该要跟家里的人说她信主了，要不。礼拜天怎么老不在家呢？ 说着说着就出门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你到哪去了？也不说一声。他觉得还是说一下吧，所以就跟家里的人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刚才去教会。”他家里的人立马跟他说：“你信了耶稣，你去教会。你刚才出门的时间恐怕是迟到了吧？你那么晚才出门。”当我们要坚持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是知道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教导，就照着他的教导去行，照着他的吩咐去行。神称赞我们，神看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人就知道我们当如，人就会正确的对待我们，神就在前面给我们开道路。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件犹太人非常看重的一个律法，就是行割礼，在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对于你是有益处的。你如果犯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犹太人对于他们的割礼很看重，割礼是神特别给犹太人的一个约定，就是你行了这个割礼，表示我们在这个约的里面有份。那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比摩西给他们律法之前还要更早，是在亚伯拉罕的年代。所以，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了创世纪的第17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那里是神给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那一年已经99岁，神跟他说：“你，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那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夏甲给他生的儿子，还没有以撒。神再一次跟他说：“我要恩待你，你要做多国的父；我要恩待你，你要做多国的父；我要恩待你，你的后代会极其的繁多。我要恩待你，我要恩待你。”万国的民都要从你而出，我要恩待你。好，那么怎么样给他说这一段话呢？怎么样来坚定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往下看，我们就看到了，神说我是跟你立约的，那么你们要怎么做呢？你们也要与我立约，你们怎么立约呢？在第12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你后裔之外用钱买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就给了他们这一个割礼的诫命，给了他们割礼的这一个律法。所以犹太人的男子世世代代都要在生下来第8天就受割礼。家里面生的也要受割礼，买来的也要受割礼。什么是买来的？就是家里的仆人，家里的仆人也要受割礼，在肉体上来立下一个约定。那亚伯拉罕做了没做这件事呢？23节，当天神跟他说完，亚伯拉罕就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及家里面所有的男子、仆人、男仆都全都给他们行了割礼。这个时候，以撒还没有生。等到以撒生出来，21章的第4节，以撒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所以，割礼这一件事，在犹太人看来是极其的重要。保罗 在这里给他们说，割礼要真的割礼，不只是肉体上割礼，要心里面受割礼，要真真实实的受割礼。那么在犹太人的行割礼的当中，我们一看他的规定是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行割礼，所以请问你是谁给他行割礼？他自己吗？他才生下来第八天，他还只会哭，只会喝奶，他没有行为能力，所以是谁给他行割礼？他的父亲给他行割礼。仆人是钱买来的，那如果他不是犹太人，就要给他行割礼。谁给他行？仆人自己行吗？是主人给他行，所以父亲给儿子行割礼，主人给仆人行割礼，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律法，这是一个次序，有权柄的给他手下的人行割礼。那我们今天就来想，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我们的割礼是什么？我们的割礼就是受洗，我们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是父亲给我受洗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超越了这个辈分的，不是父亲给我行，不是父亲给我施洗。但是这一个父亲带领儿子，是权柄的运用，主人带领仆人是权柄的运用，很多时候也不只是这样，不是，按着这个规矩而来。很多第一代的信徒，他们信了主以后，反而是儿女带领父母来信主，反而是仆人带领主人来信主。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打破了这一个辈分的限制，打破了律法的限制，超越了律法，超越了人所看得见的那一个权柄的影响。主人对仆人有影响力，仆人对主人也可以有影响力，是把福音传给主人。父亲对儿子有权柄。儿子对父亲也可以有影响力，把救恩传给父亲。所以，我们就从犹太人的律法来思考我们这一个信主归在主名下的人。我今天信了主，我遵守神的律法，我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我会不会得神的称赞呢？会的。我坚持遵守律法，守住神的道，我的家人会不会受影响呢？会的。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很清楚知道，你信了主，你是你家里的第一代的信徒，你的父母的福音是不是你传的？你的父母信主是不是你带领他的？感谢赞美主啊！所以福音临到我们，割礼颁发给犹太人，都是要叫他们一家一家的归向神，一代又一代的归向神。十字架的救恩也是如此，让我们可以超越辈分，超越次序，超越主仆的关系。福音没有限制，我可以把福音传给我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福音临到我们的本意。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救了一个狱卒，管监牢的人。那个人说：“我当做什么？”保罗告诉他：“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就是超越了辈分，超越了地位，超越了年龄，没有限制的福音。我们从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从新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例子，在 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里面记载了一个妇人，叫做拉合。那么在这一章的里头，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就是他们要去攻打耶利哥。约书亚就派了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去探一下，看看耶利哥城是什么样，他们攻打应该要走怎么样子的路线，先做一个探子的工作，去要刺探一下这个敌情。那么当时他们就认识了一个妇人，叫做拉合。拉合发现了他们是以色列人，是要来攻占耶利哥城的。他是耶利哥城的居民。这个拉合就请求这两个探子跟他们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都知道你们的事，我们都知道你们以色列人是很得神祝福的。我们听说了你们所向无敌，我们的心很害怕的，我们没有什么胆量的，因为知道你们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他明白了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无敌的神，无人能够抵挡的，所以他做了一个抉择：既然你的神是无可抵挡的，那我是不是要投靠在你的神的翅膀的荫下呢？我也要来做这个神的子民啊！那请你们恩待我，当你们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请你恩待我，也恩待我的全家，恩待我的富家。13节。请你要救活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和一切属他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这是拉合这一个外邦女子对于认识真神、归向真神的一个真实的认知。她明白，不是我一个人得救，是我全家都要得救。她把她的全家人列了出来，就是他的父母、他的弟兄、他的姊妹最亲近的人，而且还有一切属于他们的人，就是亲戚、亲友、亲戚、本族、外族，全都要救活。这一件事发生了没？我们都知道，当他们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果然照着这个拉合这个妇人的请求，他们彼此的约定，妇人做到了。他们给他的约定就是：你把这个红绳子拴在你的窗户上，我们来攻打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红绳，我们就救你全家。请问你，他的全家在哪里？他的全家在那个红绳子的窗子里面。如果他的家人不肯进这个窗，谁能够认出来他是拉合的亲人呢？所以拉合救他的全家，把他的全家招聚到一个地方来，立下的约定就得救了。就在那一个所立的约定的里面，探子守约，攻打的人守约，拉合守约。守住他们的约定，拯救就发生在他的家里面。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鲜明的例子，全家人要得救，一个也不少。另外一个人是耶稣亲自去他的家，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撒该。耶稣进耶利哥城，也是耶利哥，耶利哥城的神迹非常多。耶稣进耶利哥城，撒该想要去看耶稣，没有人理会他，因为他讨人厌，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渴慕要来看到这一位神，渴慕要见到这一位行神迹的神，渴慕这一位能够改变他的神。当他这样渴慕的时候，耶稣从他的面前经过，耶稣主动的找到他，耶稣主动的跟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 撒该欢欢喜喜地从树上爬下来，接待耶稣进他的家。耶稣就到他的家里去住宿。耶稣说，第九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救恩进了他的家，耶稣救了他的全家，只因为有一个人渴慕见到神，一个人渴慕要见到耶稣，渴慕生命的改变，他一家人都得救。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真实的信徒，这是真实的归在主名下，不是在乎他有律法，听律法。乃是在乎他行律法，行在他的内心的深处，行在他的言语，行在他的生活里，行在他追求的行动上。这一个真实的归在主名下的人，救了他的全家。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多么大的鼓舞！我们今天坐在主的面前，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守住神的吩咐，我们的家人就有希望，我们周边的人就有希望，因为我们会从神那里得称赞，我们会从神那里得祝福，我们的家人会一起的蒙福。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是蒙拯救的人，我们是蒙拯救的人。耶稣救了我们。我们是受洗归给主的人，我们是心里受割礼的人，我们要真实的行出神所喜悦的样式，真实的行出神的教导，真实的行出神的命令，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神，见证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献上感恩的祷告。谢谢主救了我这个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感谢你，耶稣，我赞美你，主。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赞美耶稣，敬拜耶稣。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这么恩待，谢谢主，你这么恩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圣灵向你献上感恩，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主，谢谢主，赞。谢谢，耶稣，我感谢耶稣，我赞，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圣灵，我赞，哈利路亚，谢谢。请线上的弟兄姐妹站立起来，为你的家人祷告。我们一同站在主的面前，恭恭敬敬把我们的家人交给主。我们的家里还有人不信主吧？我们的家里还有人不认识主？我们的家里说不定还有人抵挡我们的信仰吧？我们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人不那么清楚地认识主？或者我们的家里有人是受洗归给主的？他好像知道律法，又好像不知道律法，好像行出来，又好像行不出来。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无论他是不是已经受洗，我们都要为他祷告。已经受洗的要得神的称赞， 守住神的律法，守住神的道，得神的称赞。还没有信主的，要得救，要进入救恩的门内。那一个红绳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是有功效的。我们进入这个门内，就要得救恩。所以开口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家里已经信主受洗的人格外的祷告，为我们家里还不认识主的人格外的祷告，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当信主耶稣，我们全家都要得救。已经受洗归在主名下的，要行出神的律法，得神的称赞。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祷告，感谢赞美我的主，谢谢耶稣。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我祷告你，祷告你，是的主，是的主，我赞美你。哦，主啊，让我们真是不敢自以为有律法就得义。哦，主啊，不敢以为自己听过律法就得义。哦，主啊，让我们家里面知道律法的人，明白真理的人，守住真理的道。哦，主啊，让我们守住真理的道。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让我们遵守你的律法，遵守你的诫命。主啊，我仰望你，祷告你，祷告你。是的，我的主，把我的家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看见你在我家里做的奇妙事，我要感谢，我要赞美。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一个也不少，都要归给你。哦，主啊，信主受洗的要认认真真的追求你。哦，主啊，那还没有受洗的，主啊，你呼召他们，叫他们把心归给你。开口承认你，接受你做救主，受洗归给你，我的主，我祷告你，感谢你，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把我的家人仰望在你的手中。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我把我的家人仰望在你的手中，赞美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我的主，赞美我的主，敬拜耶稣，谢谢主，哈利路亚。Hallelujah, Hallelujah！为你周围的人祷告。你每一天接触好多人，你在工作的场所接触好多人，你的邻舍好多人啊，他们看得出来你是基督徒吗？他们知道你是信主的人吗？他们知道你是在主的面前大有喜乐、大有盼望、生活规范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吗？他们看得出来吗？你要对他们有影响力，你要开始为他们祷告，让自己在他们的面前是一个遵守神的话语、被神称赞而产生影响力的人。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祷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为我周边的人祷告，为我的邻舍祷告。哦，主啊，他们不只是看到我门上的春联，不只是看到我门上贴的祝福的话。哦，主啊，他们不只是看到我去教会。哦，主啊，他们要看到我的生命不一样。哦，主啊，他们要看到我的规范不一样。哦，主啊，他们要看到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哦，主啊，让我的口中要出来不一样的话。哦，主啊，让我。与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要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交流。哦，我的主，我的神啊，你的爱要从我的里面涌流出来，让我能够用爱来对待他们，用礼仪来对待他们。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就是为我自己祷告。哦，主啊，把我的灵舍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我祷告你，谢谢我的主，为的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亲友交在你的手中，哦，主耶稣啊，你向他们的心说话，哦，主啊，他们见到一个基督徒，哦，主啊，他们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给我诸般的智慧，能够把他们引到你的面前来。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耶稣，我向你来献上感恩，我们都恭敬地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都立定心志，今年愿意遵行你的道，活出你的道，活出你律法的教导，让你在我们的生活的规范的里面显出你的荣耀，让。 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遵守你的律例，遵守你的典章，叫人知道你是神。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赞美耶稣，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信徒，我们能够救拔我们的家人，能够救拔我们周边的人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拍掌，掌感谢归给神。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跟他击掌，很认真地说：“我要做真实的基督徒，能够救人。我要做真实的基督徒，能够救人。我要做真实的基督徒，能够救人。我要做真实的基督徒，能够救人。我要做真实的基督徒，能够救人。”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